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4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
北韩再次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星期二10月4号向日本上空发射一枚射程空前的弹道导弹，并受到东京、首尔和华盛顿的同声谴责。日本方面表示，北韩星期二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了大约4600公里，是至今为止平壤已经发射的射程最远的一枚弹道导弹。日本政府向部分地区居民发出了暂时躲避的警报，北部一些地区暂时中断了旅客列车服务。首相岸田文雄谴责平壤当局的野蛮行为。防卫大臣滨田正一说，鉴于目前局势，我们将继续考虑所有的选择，不排除任何选项，包括所谓的反击能力。同时，我们将继续努力从根本上强化我们的防御能力。南韩总统尹锡悦称，北韩星期二发射的射程空前的弹道导弹是轻率的挑衅行为，并誓言南韩将会同民国以及国际社会一起做出决定性的回应。南韩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会后发表一份声明中说，北韩持续的挑衅将不会被容忍，并将为此付出代价。南韩将基于与美国的密切合作，与国际社会一起寻求强化针对平壤的制裁。美国政府据港即将宣布一套新措施，限制中国获得用于超级电脑的美国技术，削弱北京研发新一代先进武器和部署自动化大规模监控系统的能力。消息人士说，拜登政府将会参照前特朗普政府对赴华为公司的做法，禁止世界任何国家的公司向中国出售使用美国相关高端科技生产的产品。据说这个是至今为止美国政府为了切断中国获得到美国高端半导体技术来源所采取的最强而有力的措施。较早前业界担心单方面限制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高科技的做法可能会伤害美国的商业利益，同时又不能够阻止中国获得到相关高科技，因为它可以从其他国家购买使用美国技术生产的产品。纽约时报和路透社星期一10月3号先后发表报道，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最新的禁令最快会在这个礼拜推出，白宫和美国商务部官员都拒绝证实相关的报道。据报道，产自印度的美国苹果手机的出口值过去半年来超越10亿美元，显示这个美国个人电子通讯产品公司将生产逐步转移出中国的努力正在取得重大的进展。美国彭博新闻社星期二10月3号还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在印度生产主要销往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苹果手机出口预计在今年4月到2023年3月的12个月期间达到25亿美元，比之前12个月几乎增加多出一倍。彭博新闻社的报道说，从今年4月到8月印度出产的苹果手机主要型号是 iPhone 11、12和 13。上个礼拜苹果公司宣布在印度的工厂亦都将会生产最新款的 iPhone 14。
两位听取了有关新的6亿2500万美元援乌方案简报的消息人士星期一10月3号对路透社说，拜登政府接住落嚟会宣布的这一批安全援助方案预计将会包括四套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弹药、地雷和防雷车辆。这批援助方案预计最快将会星期二宣布，这个是俄罗斯最近宣布吞并乌克兰领土之后美国的第一批援助方案，亦都是乌克兰九月中旬在战场取得重大战果之后拜登政府第二次动用总统提取权。俄罗斯在被其占领的乌克兰地区举行了莫斯科声称的公投，随后宣布将兼并这些领土。西方政府和基辅方面都说公投违反国际法，而且是胁迫进行的，并不代表民意。通过使用总统提取权，这四套海马斯发射系统及其相关的火箭、大约200辆防地雷反伏击车、榴弹炮弹以及地雷有可能在今后几日送交给乌克兰。总统提取权允许美国从库存中迅速转让物品和服务，而 无需要经过国会批准，亦都应对紧急情况。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籍参议员海文克莱密等两党参议员推出一项决议案，谴责香港当局逮捕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并重申对香港的民主、宗教自由和人权的支持。来自北塔科他州的克莱密参议员办公室星期一10月3日宣布，克莱密率领来自缅因州的独立党籍参议员安格斯金、来自爱达荷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吉姆里斯以及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阿力克斯帕迪拉共同提出一项决议案，谴责香港逮捕天主教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该决议仲重申了美国支持香港民主、自治、宗教自由和人权的承诺。该决议说，陈日君枢机主教的故事只是中国和世界各地很多这类宗教迫害和侵犯民主自由的事件之一。香港正在沦为一个日益压制社会，在那里没有一个抵抗政府暴政的人是安全的。美国谷歌公司星期一10月3日宣布，因使用率低而终止了在中国大陆的谷歌翻译服务。这个标志着谷歌这个美国科技公司又一次从中国大陆市场撤除仅存的少数服务之一，亦都是美国互联网公司近年来由于中国国内竞争更强硬的管制和严厉的审查机制，在中国市场经营越来越艰难，被迫广泛撤离中国的最新动作。华尔街日报报道，谷歌公司发言人说，翻译的手机软件及浏览器版本已经停止在中国的服务，网络版的谷歌翻译将用户导向谷歌翻译的香港版本，但是在中国的大陆用户除了翻墙之外没办法进入香港这个网站。近年来随着中国当局将人工智能研究定为国家优先项目，中国国内的翻译服务变得越来越复杂，广受欢迎的包括由中国主要搜索引擎百度提供的百度翻译，和另一个搜索引擎公司搜狗提供的翻译服务。同时科大讯飞亦都提供一系列语音支撑和翻译服务。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吴敬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咁而另外，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无国界记者培训香港公民记者，港版国安法之下延续新闻自由的使命。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仲究竟是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台湾的副国防部长在美国呼吁全球民主对中国战略围堵，说中共攻台手段将会更多样猛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国防部副部长黄俊龙星期一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上呼吁全球民主加大对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围堵，因为借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未来中共攻台手段将会更多样而且猛烈，尤其是俄罗斯受到西方民主国家联手对抗反制，他威胁地区安全能力将会大为削弱，但是中共的势力扩张反而加剧地区安全环境恶化，民主国家不能够不对此提高警觉。 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自从俄罗斯今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以来，战事至今仍然未见缓和迹象。美台商业协会在10月2号到4号在维吉尼亚州的里士满举行的2022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第一天的开场讨论，就聚焦俄乌战争对台湾的启示。台湾国防部主管军备事务的副部长黄信龙在发表以国防是和平最大的保障，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作为题目的演说时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使到台海安全成为举世关注焦点，美国在这个战争当中扮演关键角色，号召自由民主国家为乌克兰提供军事物资、武器以及战场的情报。经过这一役，美国的影响力将会提升，更有力量去主导区域战略布局，维护和平稳定。根据在场人士提供的黄俊龙讲稿，黄俊龙说，可以预见的就是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威胁区域安全的能力将会大为降低，但是中共的势力扩张必定加剧印太以至全球安全环境的恶化，全球民主联盟必须要提高对中国崛起的警觉心，协力合作对中共进行战略围堵。黄春龙认为，俄乌战争使到中共了解不对称作战对手势作战方来讲将会极力消耗攻击军，拖延战事的有效性，以及后备部队在战争当中扮演的角色。俄罗斯在战力优势之下，却在面对处于劣势的乌克兰陷入苦战，而未来共军渡海作战困难度将会远超俄军对乌军的作战，所以他们攻台的手段将会更多样而且猛烈。黄信龙又预期解放军对台湾可能采取的行动将会包含认知作战、灰色地带、联合军事威胁、联合海空封锁、夺占外来岛、斩首作战、联合火力打击及全面进犯等等，去彻底摧毁台湾的抗敌能力和意志，甚至破坏台湾的军事目标和民生设施，瘫痪军队作战能力，去迫使台湾屈服。所以台湾需要加强防卫能力，很多方面亦需要美国方面的协助。黄信龙提到，首先台湾希望同美国分享即时同准确的预警情报，以便能够通过卫星、无人机同电磁信号等样去途径去掌握战场的动态，争取早期预警。其次是为了应对中共的反介入作战同海上封锁，台湾需要建立战争储备同后勤的备份，确保粮食、油料同弹药的充足。第三是预防中共的侵客送信、网络以及海底电缆等关键基础设施，攻击台湾军队指挥管制通讯以及情报系统。台湾需要强化网络、资讯和电子作战能力，以便能够有利于台湾的战力维护和战时争取外活。黄信龙说，台湾希望能够和美国建立资讯分享管道，去强化军事互通性以及指挥、管制、通讯、资讯、情报监视及侦测的连结链，例如透过数据网络将美军侦知的目标资讯传送至台湾的情传系统，强化即时目睹的能力等等，去有效反制中共军事行动。黄春龙指出，中共八月份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的演训显示出他们无端而且不负责任的军事威胁和扩张野心，台湾面对他们的挑衅举动绝对不会退缩，将会依据守中线、守领海、守主权的原则去稳固台海现况和和平。黄信龙强调，为台湾坚决捍卫主权以及守护民主自由的决心，台湾已经编列明年整体国防预算达到195亿美元，同今年比较增加幅度达到 13.9%， 创下历史新高。台湾亦将会依据防卫固守、重层阻吓的军事战略指导，积极筹购各项的防卫武器，包括美国的 F-16V Block 70型的战斗机、 M1A2T 的主力战车、人葵式的毒刺导弹、 MQ-9B 的无人机、鱼餐导弹、海岸防卫系统等等，希望美国方面能够尽速如期交装台湾。除了黄信龙在第一日的会议发表演示之外，台湾反对党国民党驻美代表兼国际部部长王介正亦就国民党的防务政策发表演说。 据美台商业协会提供的讲稿，王佳晶在会中说，自从去年的会议之后发生两个可能改变国际权力结构和军事活动的事件，这个就是俄乌战争以及中国八月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虽然这两个重大事件使到台湾成为国际关注焦点，但是国民党认为台海和平稳定是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基本要点，所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提出了双 D 战略，亦即是以防卫和对话的战略进行备战和备战。他说这种战略的要点包括和美国的联合战略评估，扩大台湾和美国的共同利益，去为彼此更好的合作建立基础，其次是不对称作战能力以及后备动员机制的防卫改革，以及各种促进政治军事关系和谐的作为等等。今年已经是第十一次参加会议的王介正说，台湾不似和美国接近的墨西哥，由于台湾和中国大陆太过接近，和美国距离太远，所以台湾不能够过于天真，而是要必须要务实备战。国民党致力于和美国朋友密切合作，使到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成为一场无限的赛局。自从2002年开始举办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今年是第21次举办，参加人士包括美台官员、防务学者，还有国防产业代表。除了台湾来与会的人士之外，拜登政府官员亦将会在会上发表演说，包括原本在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担任副局长，9月12号才转任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的杰迪迪亚罗耶尔，以及国务院政军局区域安全及军备转移办公室主任劳拉克雷西。两日的议程除了俄乌战争的启示，讨论的主题还包括台湾战略构想的增长以及演变、美台非传统接触，包括训练、补给、维持、产业合作等方面的作为，以威胁及韧性为主，如何去强化台湾防卫态势的第零阶段活动和实施，以及美国盟友例如日本和澳洲在可能的台海冲突中能够扮演的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上个礼拜全票通过了一项针对蒙特利尔协定书当中基加利修正案的附加条款，要求停止将中国列为发展中国家，并且责成美国国务院在今年11月6号之前提议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内将中国定义为工业化国家。这个是华盛顿为推动改变中国在重要国际组织当中的所谓发展中国家地位所采取的最新努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是华盛顿的报道。
近年来，中国到底仍算不算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被越来越多地提及。在有些时候，中国表现比发达国家重要阔绰，通过各种形式给予阿非拉国家提供上万亿美元的资金来提高自己的全球影响力。但是在涉及到自身利益的时候，比如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市场准入方面，中国坚称自己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专家认为，中国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以来，通过他们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获益匪浅，包括产业补贴亦是获得国际组织提供的低息亦是无息贷款，现时是北京主动放弃他们这个投降的时候。美国参议院在9月21号停止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表决是批准基加利修正案之前提条件，提出该附加条款是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沙利文在参议院表决前的发言当中表示，从任何公平的角度来看，中国都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不应该再享受联合国的优惠以及是援助来遵守国际协议，比如是蒙特利尔议定书，因为这个通常都是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沙利文还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是更大的不公平的非互惠的关系必须要改变。基加利修正案全名是叫做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不过修正案将氢氟碳化物纳入蒙特利尔议定书。 HFC 本身虽然不是臭氧层消耗物质，但是属于温室气体，限制 HFCS 对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意义重大。中国政府去年6月以发展中国家地位正式接受了基加里修正案，并且在同年9月15号开始实施。沙利文参议员表示，发展中国家地位给予中国特殊待遇，而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亦都是目前所有国家当中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远远不是一个新兴经济体。世界银行目前按人均收入水平将各国的划分为四类，分别是高收入、中等偏上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以及低收入。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标准，2021年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为是12695美元，而中国在2021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是12556美元，仍然属于中等偏上的收入的经济体，但是距离高收入经济体仅仅是一步之遥。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的研究员哈特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经是非常接近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他说，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通常被大多数人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属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已经是非常接近发达国家，它是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的顶端。因此他是认为，仅就国民的总收入而言，他们已经是相当接近于被正式看成为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国最初是世界银行旗下给低收入国家放贷的国际开发协会的受援国，到1999年前总共是获得到高达 99.5 亿美元的优惠贷款。而在这个之后，当中国被归为是中等收入国家的时候，它改由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作为他们的主要借贷方。从1999年到2011年，总共是获得398亿美元贷款。截至2019年12月，世界银行在中国总共是有97个是在建项目，承诺的资金数额为是120亿美元。与此同时，虽然中国仍然是从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下设的机构等多边机构获得贷款以及其他的援助，但是它亦都已经成为了世界最主要的赞助国之一。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在去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凭借住超过660亿美元的总资本，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国际开发银行系统里面的第二大贡献国。这些银行每年向贫困的国家提供大约是2000亿美元的补贴贷款。报告说，北京作为国际机构的主要捐助国、股东、受援国以及是商业伙伴，使到他们具有独特的影响力。曾经在1980年代给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做顾问的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巴菲尔德认为，中国早就不能够再被当作为是发展中国家。他说，中国在一带一路的项目当中与世界银行等多边国际组织并驾齐驱，他们给予非洲、亚洲以及南美洲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表现得好像自己是最发达的国家一样。一带一路可以追溯到去10年前，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大国外交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华尔街日报援引中国外交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在短短10年里面为全球近150个国家的开发项目提供了大约10000亿美元的贷款及其他的资金，并且成为全球最大的官方债权人。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和政府所属的机构向欠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以及贷款不足中国的一半，而在一带一路的启动前，两国的数字基本是相当。他说，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想法是可笑的。巴菲尔德还表示，他是对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了解不是好像他对世界贸易组织的了解那么多，但是在世贸组织，发展中国家可以得到一些特殊待遇， 中国虽然并不是唯一的国家，但是却是最恶劣的，它早应该就从发展中国家地位毕业。韩国在1995年的世贸组织成立的时候已经是发展中国家地位加入，虽然韩国在1996年加入了被称为是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经合组织，但是仍然主张享受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待遇，比如是对大米征收高关税，直到2019年韩国才主动是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哥伦比亚大学国际贸易法教授佩特罗斯·马维里迪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世贸组织并未有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严格的规定。他说规则是没有规则。他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成员国在入世的时候自行申报他们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马维里迪斯目前亦都是世贸组织的法律顾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成刚在去年12月中国入世20周年的时候表示，中国将继续保持他们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但是愿意在有限度地放弃一些发展中国家享受的特别待遇，比如是农产品亦是金融领域。他呢在去年12月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中国经济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仍然面临着贫困的问题，中国仍然将会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世贸组织无法强迫中国放弃发展中国家的投降。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克鲁格对美国之音表示，问题是这个是否值得，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是否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克鲁格在2001年至2006年是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总裁。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巴菲尔特亦都坦承，要中国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是非常之困难，但是美国应该坚持不懈，并且同邻国联合起来。他说美国一直就此同中国与其他的国家协商，我们并不是孤立，很多欧洲国家、日本还有其他的国家亦都是企向美国的一边。他说任何单方面的行动我们都是要采取，但是在有些情况底下我们亦都要联合盟友。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研究员哈特表示，北京之所以仍然是希望同时保留发展中国家的投降，是因为它可以给予中国带来的很多实际的好处。当北京试图将自己塑造成是同时是属于这两个亦都是发达亦是发展中世界的国家的时候，他是认为在美国对很多人来讲，这个是北京打算同时获得既是发达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他说他是认为美国希望在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表现得好像大国，好像一个发达国家，但是在现实当中北京希望是拿到属于两个世界的最好结果。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是坚称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亦都拒绝表示他们发展到什么程度就可以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9月28号发表的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高级研究院的何伟文的观点文章，强调美国不能够否定以及终止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文章说发达国家俱乐部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低为是20,000多美元，远超过中国2021年的人均1.25万美元。亦都有观点认为，虽然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是接近高收入的国家水平，但是发展不平均，城乡差距大亦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说他们不能够两边痛吃，不能够一边说他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而然在另一边方面就说不通过多边的国际组织而单独给予各方是高额的贷款。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巴菲特已是驳斥这些的看法。他说如果他们不想在各种经济关系当中将自己表现得是好像一个发达国家的样子，他们为什么不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转移用在自己的人口当中来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被控阻碍警察执行职务之后被法庭获准保释的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成功抵达英国展开进修之旅之后，国际社会对香港新闻自由急速下滑的关注度并未有丝毫减退。相反，无国界记者组织更加誓言会继续关心香港新闻界，持续保密地为包括公民记者在内的各种传媒从业员提供培训课程，俾佢哋喺坚守记者岗位嘅时候，能够保护自己同受访者，以免堕进不必要嘅禁区同陷阱。咁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报道。
早于港版国安法喺2020年中生效之前，无国界记者就一直关注紧香港记者协会嘅动向。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早前九月初在執行记者采访职务时被拘捕和起诉，更加是无国界记者关注的焦点。该组织位于台北的东亚办事处執行长艾伟昂最近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采访时表示，尽管陈朗星得以如愿在英国牛津深造修读新闻课程，但这个并不代表事件如释重负，香港新闻界已经可以松一口气。他解释，因为这一次针对的控罪是冲住陈朗星的记者角色和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身份而来的，他的政治含义甚浓。艾伟昂是这样讲的。
Well, obviously the arrest of Ransom Chan while he was reporting, is not an accident. It was, made on purpose, and they were not targeting.
他说很显然陈朗星在采访时被捕并不是偶然发生，这个是故意的。他们香港警方不单只是针对特定某一位的记者而已，香港政府针对的目标是香港记者协会主席，这个行动带有象征性质，因为香港记者协会几十年来一直不懈地在香港倡导新闻自由，并且在过往的岁月中亦都持批评的立场。艾伟昂解释，这个象征性的拘捕起诉行动反映出香港政府目前对香港记者协会的不满，希望透过高调起诉陈朗星在新闻业界引起寒蝉效应，从此闭嘴，不再在报道中批评任何政府的政策。他坦言，当局要传递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讯息，记者小心点啊。无国界记者今年五月发表全球新闻自由度排名时，香港排名下跌68级，跌到去全球第148位。该组织在2002年首次发表全球新闻自由度排名时，香港不单止在亚洲名列前茅，而且在全球亦都位列第18位。艾伟昂分析，香港排名下跌和港版国安法实施两年来，同埋最近有關新聞自由嘅事態發展互相吻合。佢話：港府明知國安法下難以再對外強調昔日基本法所保證嘅新聞自由，為咗避免尷尬嘅局面，最佳嘅辦法就係向記者施壓，要我哋自我審查，甚至係閉嘴，從而達到取悅北京政權嘅效果。艾偉昂並且提到，自去年香港《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和眾新聞等多間的非親政府傳媒相繼被迫停刊結業之後，香港獨立的公民記者也都開始慢慢穩步發展。他認為香港公民記者的出現正是步中國大陸的後塵。他說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執政後大力打壓記者，中國國內以往僅有些微少許的新聞自由空間亦都完全被扼殺摧毀，而家香港正係重拾住中國大陸嘅步伐。艾偉昂繼續話
：Approximately 10 years ago, when Xi Jinping came into power in the mainland, actually he started suppressing freedom of the press. He started limiting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mainstream media.
佢話確切地喺10年前，習近平在中國大陸開始執掌政權的時候，其實 他就開始打壓新聞自由，他開始限制主流媒體，特別是公共媒體的新聞自由，從而影響受眾。這種相同的現象或多或少現在已經在香港開始重蹈覆轍。無國界記者指出，當主流傳媒受到極權政府脅迫、壓制和操控之後，社會大眾自然就會對新聞自由的缺失感到失望。該組織分析，當大眾看到一些原來有新聞價值的事件遭到低調處理，或者故意遺忘，甚至索性不去報導的時候，一種失落無助感，甚至是沮喪，就會油然而生。其結果最終會導致大眾自我個人擔當起記者的角色，做一個獨立的公民記者。在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香港傳媒報導有關自2019年反修例社會運動後的爭議性事件大幅減少，質疑的聲音近乎絕跡。例如當年8月31日便有指控防暴警察無差別在太子地鐵站內暴打市民，甚至打死人，將屍體運走。這些指控早已經絕跡於香港傳媒，不再被提及。此外，現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今年4月競選時被指故意隱藏他的妻子的年紀，避免外界發現他當年同仲未成年的太太發生性行為，並涉嫌因此違反香港法律。這些網上瘋傳的言論至今亦都沒有一個香港傳媒記者公開地向李家超提問，只有網上的公民記者圖文並茂提出李家超可能已經觸犯法律。不過公民記者這個詞儘管在中國大陸民間廣為接受，例如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有公民記者張展到武漢實地調查，但在對外自稱仲有新聞自由的香港政府高級官員眼中，記者的身份定義仍然是存在極大爭議性的。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曾經在9月16日公開地表示，不能夠接受每一個市民都可以做記者這種觀念，認為此舉不是專業的表現，聲稱有關做法只會適得其反，使到記者行業不會被尊重。他重提2019年反修例社會運動期間的情況，說有很多人，13歲的小朋友又說自己是記者，有些人拿著個鏡頭對我們的女同事拍攝平頭品足，又說自己是記者，究竟哪一些才是真正記者，哪一些不是真正的記者呢？對此，艾偉昂反駁鄧炳強的有關言論，認為人人是記者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事情的關鍵在於這些記者是否如實獨立地作出報導，履行記者天職。他解釋，只要記者尊重新聞道德，報導事實，不受政治操控，不試圖隱瞞，亦都不操縱事實，就算得上稱職，自然就會受到尊重。艾偉昂是這樣說的。
When you consider this type of definition, yes, even a 13-year-old kid can operate as a journalist whenever they collect facts and that they make these facts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perfectly.
他說，因此當你考慮這種類型的定義時，是的，即使是一個13歲的小孩，只要他們收集了事實並將這些事實完整地提供給予公眾，他就可以稱職地做一名記者。現在誰是誰不是記者，這個不是政府的責任。如果我們讓政府做出這個決定，他們就將會做出很多的限制，特別是在威權政府或者受到威權政權壓力的政府，就好像目前香港現在的情況一樣。艾偉昂進一步解釋，因此香港政府更加應讓大眾隨時隨地從事獨立公民記者的工作，社會大眾就會懂得從他們發布的內容是否宣傳，是否企圖操縱讀者意見，影響公眾輿論，從而去區分他們是不是記者，而這個不是由政府來決定的。自《蘋果日報》去年年中被迫停刊關閉以來，一些前僱員繼續堅持鬥志，在面書開設個人記者帳號，希望繼續發揮記者求真、監察社會的功能。其中，前《蘋果日報》人物專題首席記者陳玉明 今年一月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就道出了他坚持理想的真态。他当时说，前景我是悲观的，但是在悲观里面又这样说，在世界上最极权的地方都仍然会有新闻工作者尝试在狭缝的里面继续工作，当然就因为这样要付出代价。我想这个就是时代给予我们的考验了。除了没有固定收入，理想不能够当饭食之外，即使不忧柴米油盐，要做一个有信誉有公信力的独立公民记者，在没有庞大新闻机构的资源之下，亦都可能会轻易犯错，错报消息。已经移居英国的前香港无线电视新闻主播黄俊彦，就因为核实消息来源的严谨程度，错报了香港前特首林郑月娥在卸任之后，今年七月中和丈夫出现在英国机场。黄俊彦事后在他的《各位我是黄俊彦》的面书及 YouTube 频道撤回七月十六号的贴文，并且致歉的。他承认，由于处理过程中仅凭单一消息来源，未有作进一步的核实，有欠审慎，核实不足，这则消息带来当事人及公众各方诸多不便，承诺往后将以更加严谨、更加谦卑的态度处理所有新闻资讯。他写道，恳请各位前辈、同行及关心香港新闻的朋友继续给予批评指正。此外，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台前港文助理总采访主任林耀恩，因不满他主理的调查专题组新闻刺针全部的员工在前年十二月初被裁而愤然辞职之后，亦都在面书上继续发挥他的新闻专才本色，分析时事，向业界和大众提出良善的建议。九月二十六号，香港政府推出新防疫政策零加三，即入境旅客免除酒店检疫的要求，只需要接受三日的家居隔离监察。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记者会讲解政策顿时成为焦点。由于他早在今年二月二十一号曾经公开讲过与病毒共存就等同共赴黄泉的言论，因此外界就关心他现时放宽防疫政策是不是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林耀恩在面书上引述黄泉论发表当日的香港确诊数字共有7533宗，与宣布放宽零加三新政策当日有5387宗确诊个案的相比，引领读者去思考为什么这些数据上的差距足以使到卢颂茂可以达至当日就是黄泉今日就是安全的结论呢？在当日的记者会上，由于特首李家超和卢颂茂同场出席记者会，最后因安排上卢颂茂亦都是没有回答到这条相关的问题的。林妙恩写道，问题越长回答者越容易选择性作答或者选择性不答，你问成六七题我漏答一题是人之常情，你一次中的问一题而我答不上的话，那几秒语塞就是新闻了，是不是问得越多越巴闭呢？值得大家思考一下。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指出，香港的新冠防疫政策除了影响着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之外，亦都牵动着每一位关心香港的海外人士，所以这个亦都是香港独立公民记者有空间生存的理由。他本人并不持那个悲观的态度的。艾伟昂说，
It obviously is still possible to work as a journalist in Hong Kong and not only in mainstream media but also as an independent reporter. The whole world is craving for information on what's happening in China and what's happening in the territory of Hong Kong.
艾伟昂说，显然在香港做记者还是可以的，不单止在主流传媒，还可以做独立公民记者。全世界都渴望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香港境内正在发生的事情。新冠大流行限制是一回什么的事来呢？这些地方的疫情是怎样的呢？ 全世界都想更多地了解中國，更多地了解香港，所以我認為獨立公民記者與願意付費接收香港信息的媒體去合作並不是那麼困難的。不過艾偉昂亦都承認，不悲觀並不等於前景充滿希望。他亦都意識到，無論是為主流傳媒定是獨立地以個人身份的工作，香港記者面臨最主要的問題仍然是國家安全法，因為現在他們頭頂上都有一種永久的威脅，即是無論他們寫些什麼，無論幾時寫，總有一日他們可能會被指控犯有危害國家安全罪。這種非常模糊和定義不清的法律，不單止危及到身處香港的記者，即使是在香港以外的記者，實際上亦都可能因國安法下的罪行而被中國當局追究和判刑，即使他們從未涉足過香港。正因如此，香港目前已經出現了記者人才外流的現象。艾偉昂是這樣分析的。
There is an exodus of journalists currently living in Hong Kong.Relocating in other locations, whether in America, in Europe, or in other Asian countries.
艾偉昂說，目前已經有大批記者離開香港，遷往其他的地方，無論是往美國、歐洲，還是其他亞洲國家，而這種趨勢實際上是可怕的。香港什麼時候會演變到成為一個沒有人可以報導某些話題的地方呢？這個是一個可怕的趨勢。他繼續分析，那些決定留下在香港的記者將會面臨更大風險，因為他們會很容易被當局去辨別，身份變得更加突出明顯，尤其當大多數傳媒都沒有辦法去涵蓋報導某些敏感話題時，如果有一位獨立記者作出報導的話，他們就會有更高的風險，可能會受到騷擾或者被捕。正因為這樣的處境，無國界記者近年已經為香港記者提供網上培訓課程，藉此增進傳媒機構和獨立公民記者保護自己和消息來源的能力。艾偉昂介紹說，這些包括以粵語作為培訓語言的課程，無疑於該組織在世界其他地方一直以來正在進行的工作，旨在協助傳媒機構和獨立記者去培養新聞道德、資訊安全、基本法律的相關能力。記者瀏覽相關網頁的資訊，發現無國界記者會引述網絡安全專家解釋為何記者應該盡量使用加密通訊軟件息腦，以便在溝通敏感資訊時保護自己和消息來源。當記者嘗試了解參加這一類課程的香港記者的類別、所屬機構、簡單身份背景，以及他們對有關課程的反應時，艾偉昂都婉拒回答，說不能夠詳細去談及，儘管課程是公開的，但是參加者均希望能夠將身份保密，避免曝光。艾偉昂說，儘管在世界各地的新聞從業員都想做調查報導，得到普立茲獎，但不幸的是，很多都需要面對專制政府、私營機構甚至是黑手黨，履行記者天職甚為困難，有時候更加要面對死亡的威脅。他說，香港記者雖然面對的惡劣狀況未達至如斯境地，但對仍然有心進入這一類行業的學生是萬分敬佩的。艾偉昂最後是這樣說，
In the case of Hong Kong, it's of course harder and harder because now journalism students knowThat whenever they become a journalist, there will be some red lines. They will.
佢話：就香港而言，呢、這個當然越嚟越難啦。因為而家就讀新聞專業嘅學生都好清楚呢一點，就係當佢開始進入呢個行業嘅時候，都會有一啲紅線，會有一啲限制，佢哋必須小心。國安法會威脅住佢哋一生嘅職業生涯，但喺呢個背景之下，仍然有好多記者喺香港工作，仍然有好多嘅新聞係學生打算做記者，佢哋有此非凡嘅勇氣，我哋要向佢哋致敬。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嘅採訪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咁喺美国最高法院上一个掀起风波嘅法律年度，咁大法官废除咗宪法对堕胎权嘅保护。咁随住新嘅法律年度开始，咁大法官又要面对一系列可能造成动荡嘅有争议案件。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法里雅尔喺华盛顿嘅报道。
新嘅开庭期响十月三号开始。大法官海坦吉·布朗·杰克逊加入了他的八位同事，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女性最高法院大法官。但是在这段时期可能会被公众铭记的不单止是杰克逊历史性的登场，新的开庭期将会处理投票权以及是平权行动等议题，将会包含一些可能会根据意识形态立场来决定的备受瞩目的案件。最高法院研究所執行主任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教授欧文·戈恩斯坦在最近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要为很多6-3的裁决做好准备。今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以6-3作出裁决，推翻了该院1973年罗素·韦德案有关保护堕胎权的先例裁决。在宣布这项裁决前，多数大法官的意见草案史无前例地遭到泄露，引发了数个星期的抗议。上个开庭期还有其他多项的6-3的裁决，其中一项裁决认定美国人有权在自己屋企以外的地方携带枪支自卫。但是戈恩斯坦说，并非所有的案件都会在这个开庭期的形成保守派多数意见。他指出，在上一个开庭期，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以及是大法官卡亚洛加入了最高法院的三位自由派大法官，至少出现了5-5的裁决案例。戈恩斯坦说，卡亚洛是前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三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之一，他养成了撰写附议致意见书的喜好，以宣示右翼多数定案的局限。戈恩斯坦说，这个是卡亚洛大法官的法庭。在每年收到的7000多份的请愿当中，最高法院选择了审理60-70宗的案件。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同意在即将到来的开庭期里面审议27宗的案件，也是其中5大的案例，两个投票权的案件。两个投票权案件分别是美林素美利根案以及是摩尔素哈帕案，涉及到州立法机构重新划分国会选区地图的有争议的计划，并且可能对如何进行选举产生广泛的影响。美林素美利根案是美林素美利根案是关于阿拉巴马州南部在2020年人口普查之后制定的国会选区重新划分的计划。几十年来，阿拉巴马州的7人国会众议院代表团只有过1名的非洲裔的美国人，但是随着该个州的黑人人口的增长，民权倡导人士认为阿拉巴马州应该是至少有2个非裔的美国人代表。一组选民亦是民权倡导者认为，重新划分的地图将阿拉巴马州的黑人居民主要集中在一个单一的国会选举，他们在联邦法院对该个计划提出了异议。一个由3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一致认为，这个是重新划设选区的计划违反了投票权法的第2条，该条款禁止基于种族或者肤色的歧视性投票行为。该合议庭下令计划一个新的选区地图，但是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这项的裁决，并且是同意在2022至23年开庭期里面审理此案，同时暂时保留目前有争议的国会选举地图。阿拉巴马州表示，他们寻求一个种族中立的重新划分选区的程序，但是投票权倡导人士表示，维持该州的选区重分计划将会削弱了少数族裔选民选出他们自己心中是在意的候选人的能力。第二个案件，摩尔素哈帕案，涉及是北卡罗来纳州的新国会选举地图，并且可能对联邦选举的运行方式产生更大的影响。本案的核心是一个有争议的法律原则， 被称为是独立的州立法机构的理论。该个理论认为美国宪法赋予州立法机构近乎全部的权力来规范联邦选举。北卡罗来纳州的州议会加入了这一场的法理之争。不过州因为2020年的人口普查获得额外的国会众议员的席位之后，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绘制了一张选区的地图。该个地图将使到共和党候选人获得10-4的优势。虽然该州的选民在民主党、共和党以及无党派之间是平分秋色。投票出权的倡导人士怀疑这个是非法的结理荣誉，并且在州法提起诉讼。而这个州法是指为使到某个党派或者群体受益而刻意是划设选区界线，这样划出来的选区经常呈现曲里拐弯的怪异形象。由4民主党人以及3共和党人组成的州最高法院按照党派立场去投票，宣布该个地图违反了州宪法，并且下令制定新的选区划分草案。州议会诉诸于美国最高法院，要求暂停执行州法最高法院的裁决，但是被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但是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审理此案，因此州法院绘制的地图将会在中期选举期间继续是有效。这件案将会成为了即将到来的最高法院开庭期里面最受关注的案件之一，而且不单止是因为它的长期影响。投票权倡导人士表示，如果美国最高法院对该案作出一项适用于意义广泛的裁决，这个将赋予州立法机构几乎是全部的权力来制定压制选民的法律或者是影响选举的结果。在特朗普政府期间担任司法部服务的次长穆潘表示，担心这件案可能意味着民主的终结是夸大其词。穆潘在乔治城大学的庭审预览当中表示，这件案双方都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系列的选项，大法官是否会采用最极端的版本仲是未知明确。他说，即使大法官采用最广泛的理论，州立法机构亦都无法在选举结果之后产生的将他推翻。两个案件分别是学生公平录取组织投诉是哈佛学院院长也是教职员案，以及是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诉北卡罗来纳大学，两案对平权的法案行动提出了法律挑战。一些法律专家警告说，如果作出对哈佛以及是北卡大学不利的裁决，可能意味着平权法案的终结。这个是美国的大专院校半个多世纪以来为提高少数族裔学生入学率而遵循的政策。美国人对平权行动的看法存在着分歧，支持者表示，该个政策通过为弱势的学生提供机会促进了校园多元化。反对者则是表示，他们以牺牲白人以及亚裔申请人为代价，给予黑人、西班牙语裔以及其他少数族裔优惠待遇，破坏了不是以肤色取人的色盲社会的目标。2014年由保守派法律活动人士以及是平权行动反对者爱德华·杰伊·布鲁姆领导的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起诉哈佛大学以及是北卡罗来大学，哈佛被控歧视亚洲申请者，北卡大学被控对白人学生不公。哈佛和北大的大学辩称，种族是他们在录取学生的时候考虑的众多因素之一，并且援引最高法院过去20多年以来裁决的来维护这种的做法。下级法院支持两所的大学，但是大学学生公平录取组织向最高法院是提出诉讼，要求推翻2003年的一项裁决。该项裁决支持大学在招生当中使用种族来促进多元化。美国最高法院可以选择支持或者限制平权法案的行动，而不是取缔它。但是专家都表示，由于6位的保守派大法官占到是绝对多数，司法潮流似乎已经是转向， 变得是对平权政策不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利亚尔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